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神奇神奇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喽，欢迎各位的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大家平常吃得够营养吗？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哇，我在饮食当中三餐都有很多变化，也有吃蛮多的蔬果，但是到底够不够？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卫福部的规定也会相对来说严格一点点，因为呢，卫福部我建议国人每天至少要摄取3份的蔬菜，2份的水果。可能呢，有人想说啊，我今天吃过水果，但是呢，分量可能够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号，因为根据着国民健康署相关的一些营养的统计还有调查，发现了其实在台湾啊，大概呢，一般的成年人其实饮食哦是不达标的。那45岁以上的上班族其实状况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呢，也只有大概1到2成达标，所以大概呢，有80%的台湾人其实是蔬果摄取不足，这可能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或者是外食的习惯是息息相关。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可能5蔬果的一个摄取分量是不太够的，尤其呢早餐还有午餐的外食比例是比较高的嘛。像是我自己也是，因为晚餐我都会回家吃饭，我妈妈会煮饭，但是呢中午和早餐其实有的时候呢都是在外面吃外面买嘛。那有的时候呢吃的比较简单，或者是呢食物是有所限制的，因为在公司附近或者是这边其实买不到太多的这个蔬菜，那其实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营养有所失衡。那如果光靠晚餐来撑，有的时候呢这个蔬果量又偏低，那营养师呢就特别跟大家分析哦，尤其是早餐的蔬果摄取偏低是最为明显的。像是我真的自己想一想，我早餐好像真的吃的完全是没有蔬果，因为我最近都是吃一颗茶叶蛋配咖啡嘛，那其实真的完全没有蔬果。以前小的时候还会吃这个生菜沙拉当早餐，但是因为最近觉得说哦，好像早上不是很想吃冷的，所以就不吃了。那这样子想起来哦，好像真的早餐的一个蔬果的摄取是明显比较偏低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这样子想一想也是，因为在台湾常吃的早餐店或者是那种豆浆店甚至是超商，其实在早餐要吃到蔬果的一个比例好像是比较少。那我自己回想一下，我自己在买早餐之余就看到了其他人拿的早餐的款式和形式好像也是这个菜和水果是比较少的。那营养师呢孙雨英他也就表示说，其实呢真的是如此，因为在台湾常见的早餐购买的地点其实呢都是讲 求快速、便宜、高效率嘛。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比较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尤其像是什么猪排蛋饼啊，或者是什么葱油饼夹蛋啊之类的，还有什么豆浆油条，其实都是哦。这样相对起来，其实蔬果的比例就偏低了，对不对？所以呢，营养师就说，如果我们可以在早餐也帮助我们加入一份蔬果，其实呢就可以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也可以来控制血糖的平衡。那重点呢，也是可以让我们从早就保持着健康有活力哦。所以呢，反而早餐是一个关键。那到底早餐要如何选择这个蔬果的可能性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挑选啦，增加纤维，然后挑选 DGI， 就是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或者是水果。像是呢，营养师哦就建议说，其实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呢奇异果了，因为奇异果大家都知道嘛，在当中的营养成分真的非常的多，包含了像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膳食纤维，还有这个奇异果的酵素，还有钾、叶酸等等的非常多的营养价值，都还蛮不错的。尤其呢，它就是 DGI， 就是升糖指数不会太高，然后又是低富敏，就是敏感程度也比较低的一些食物特性，所以呢搭配早餐好像也还蛮不错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早餐之外搭配这个奇异果，可能也会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升级。那尤其是我们在台湾啦，很常吃什么铁板面啊、猪排蛋饼啊，或者是饭团、豆浆油条来当早餐，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做一颗奇异果，来增加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来增加我们这些营养成吸收，也是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尤其呢，像是奇异果有绿色的和黄色的，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吃什么？我自己比较喜欢吃黄色的，因为我觉得绿色的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甜，黄色的好像不甜，那营养价值其实也是有所不同。总之不管啦，是要吃奇异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蔬菜水果，总之呢，早餐倒是真的是比较容易忽略到要来补充这些蔬菜水果的一餐。那大家不妨哦，在早上也帮我们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的蔬果，让我们的营养满满，就从早餐开始做补充，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了，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了。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啊，我为你歌唱。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 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
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比赛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哪边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持续在回答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大家会不会偶尔都会出现了耳鸣这样子一个身体状况呢？接了之后如果偶尔出现倒是也无妨，但是如果一直蛮频繁的出现，然后已经干扰到生活，那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了。像是之前子荣也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嘛，就是耳鸣就是救命的警铃。其实呢，可能耳鸣也是身体告诉我们某一项的一个讯息哦。总之呢，其实耳鼻喉科医师哦，李红信医师就说，其实耳鸣倒是蛮正常的啦，不是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和状况。但是有的时候啊，可能是耳朵上面的神经病变啊所引起的，那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所引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医生，然后对症下药，早治疗其实就可以来稍微的缓解。但其实呢，耳鸣的一个成因其实还蛮复杂的，那有些人呢可能到了医院来看，然后做了检查，甚至是什么断层扫描、核磁共振，好像呢感觉都是一切正常，因为呢照不到的是神经的破坏问题，尤其是我们的内耳结构是非常精密的，那有的时候呢没有更加深入了做一些切片的了解，是不会找出了原因的。所以呢耳鼻喉科的医生啊其实强调说，耳鸣有的时候呢真的原因状况有很多，还是要找到了医生来做一些比较内部的一些治疗，或者是这些判断。那有的时候啦，这个过劳啊、焦虑、紧张、睡眠不足，其实呢影响到自律神经，也跟我们的内耳功能的失衡是有关。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耳鸣可能也跟我们的焦虑、还有紧张、睡眠不足，其实也是息息相关。总之呢，其实耳鸣有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想要好好的改善这个日常的耳鸣，就是不是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耳鸣状况的话，其实呢医生也说，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血管扩大，来促进我们的血管的畅通，排除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这些杂质哦，让我们的内耳神经比较能够恢复了正常的一个运作形态。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一些营养素的补充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包含了像是维生素 B12 B1 B6等等，然后呢再加上的这一些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些物品，像是呢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E 等等，其实呢都可以来促进我们的身体或者是神经的活化，让我们呢好像比较容易哦，就是透过了这样子血管的一个扩大，比较可以改善这样子一个耳鸣的状况。那医生说了，其实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原因，然后透过了这样子一个治疗方式，有些的状况大概一个月或者是半年就可以呢改善了。虽然说还是偏辛苦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耳鸣的治疗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更加的精密和缜密。所以呢真的有的时候耳鸣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呢也可能是我们救命的警铃。所以大家如果有长期耳鸣的状况，或者是呢非常频繁的出现，大家可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 尤其是那种长期性的耳鸣，其实医生就说其实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个耳鸣的发作有的时候是渐进式的，有的时候呢耳鸣的声音很小声，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听到，第二期呢就是傍晚之后，可能入夜之后就可以听到这种的耳鸣声，有些呢是开始第三期到白天也听得到，之后呢是24小时都听得到，甚至呢最严重的就是呢耳鸣的声音根本停不了，甚至呢非常的尖锐，让人难以忍受。哇，其实呢耳鸣的一个原因真的很多，有一些呢也跟什么病毒感染啊，或者是血块塞住啊等等都是有相关，所以呢想要来治疗我们的耳鸣，其实真的要看医生，然后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诊断，然后呢来改善当中的这些问题因子，包含了像是做治疗之外还有生活习惯上面的调整啦，就是要尽量的规律作息，平稳的情绪，然后在饮食当中也要尽量的有所控制，因为呢有的时候跟我们的血压血脂所引发的这些血管的阻塞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因为如果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呢影响到了我们的血管阻塞的话，其实我们的内耳的血液的供应也会受到了问题，所以呢就会伤及我们的听力等等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的耳朵构造是非常精密的，我们要好好的爱护爱惜。那如果真的有长期性的耳鸣问题，真的要找对了医生来帮大家做一个对症下药做治疗，才能好好的做改善了，还是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了，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信息了。
秋风有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怨气，花谢路途。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资，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无论是炎热夏日，或是寒冷冬夜，从心散发出的温暖永远都在。欢迎收听温情发电站。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透过了这样子一个算是政府的政策呢，关心到了世界上面的议题哦，而就是呢，环保到底要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是呢，最近有好多的这些新闻事件啊，说到了我们的减速、限速、竞速的政策，其实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哇，这样子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呢，会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都从大家的选择开始就可以来好好的爱护地球，爱护环保咯。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主题哦。邀请到的是环境资讯协会的世界地球日的专案经理曾子俊，子俊来到节目当中。子俊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主要来谈谈的议题呢，就是关于限塑政策了。子俊本身觉得说，诶，在这样子一个政策之下，对你自己的生活影响是什么呢？
对我自己本身的影响其实不大，因为我自己平常会自备餐具、吸管啊，还有购物袋等等的。其实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习惯。我觉得习惯养成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一开始很不容易，但是一旦养成之后，其实就觉得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就出门就会包包里随时都会放着，其实也不会说很容易忘记。就像现在大家习惯随手拿购物袋，
对，
拿塑胶袋，拿免洗筷等等的，对，
就是一个习惯上面的改变问题就对了。
对，没错。
但是这样出门的时候要带的东西也真的多了不少。
但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新的发明，就是因为现在环保意识越来越普及嘛，所以其实很多业者又推出相应的像是食物袋，就是它可以很方便，它根本就不需要，比如说你有时候去买卤味啊，卤味就直接再装一个塑胶袋，然后塑胶袋外面再套一个提袋，
对，
这样你就产生了至少两个垃圾。
这倒是。
但是如果有现在有厂商推出食物袋，你只要直接把食物装在，直接装在里面，不需要任何塑胶袋就可以提着走了，是很方便。
其实时代也是跟着我们的这些的环保意识在演进当中，对不对？
没错。
有越来越多这些商品呢，等着大家呢可以一起为了环保、为了地球呢，多多的花一点点的心力哦。不过其实呢，子俊本身是世界地球日的专案经理，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部门吗？或是一个分类耶？
台湾地球在环境里面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因为在其他部门他们可能有实际与环境互动，像是珊瑚礁体检，我们已经持续做了10年，然后全台有大概10个左右的珊瑚礁体检的潜点，对，然后每年去做监测，然后做记录，
对
对。然后像是比如说我们有农地的，他可能去关注违章建筑或是违法的工厂等的，对，他们都实际与土地有接触跟互动，然后累积资料。但是像台湾地球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跟民众沟通的窗口，对，因为环资在2003年的时候正式成为世界地球日网络的台湾的授权窗口之后呢，就一直在努力推动，所以一直到今天大家都会知道说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那我们这一天应该要做一些 something different， 就是比较特别的，可能是真的是会自备购物袋，然后我今天可能都内用，然后不要用任何免洗餐具等等的，
对
对，但其实我们更希望是可以让民众落实在每一天。
真的，所以其实呢，这不是只有4月22号那一天的事情，对不对？希望大家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可能呢多一点点的准备，多不同的这些选择呢，就可以让台湾或者是世界的环保呢更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呢，其实我们在2018年从元旦开始，其实就有一波的限塑政策，那其实呢大家就开始觉得说，诶，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单纯了，就感觉说，诶，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行动的时刻。但是这个其实是在好几年前已经有这样子一个很多不同的这些的响应，包含了像是最重要就是一个关于的海洋的议题。其实这个海洋的问题现在应该说污染，这个都是大家看得到的。如果大家看常去海边走走，甚至去到一些沿岸的话，看到这些海漂物啊或者海漂的垃圾会觉得很心痛。那在现在台湾的这个海漂物或者是一些海洋垃圾的环境又是如何呢？
不知道各位听众呢平常常不常去户外活动，像我自己是蛮常的啦，每天去都觉得好难过哦，就是自己已经每天都努力的不产生垃圾，为什么还是有一直有这些垃圾？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想要推动政府来参与禁塑的这个政策？对，根据统计啊，全世界每一分钟就会发出200万个塑胶袋，这是每分钟哦，不是一天，这是每分钟就20万个，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一天就有多少个？对，然后全年呢会有800万吨的塑胶流入海中，它就直接被倾倒到海中，不管是被风吹的，还是被河川流入的，或是恶意倾倒的，总共一年全年有800万吨的 垃圾，塑胶垃圾。而台湾人每天呢平均每个人都会使用三个塑胶袋、嗯、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早上早餐买了一个，
对，
可能会用掉两个，
嗯，
然后呢中午呢出去买个便当又再一个提袋，然后你可能又装了汤，然后汤好像是塑胶装的，那可能又多一个，然后你晚餐可能又外带了什么，然后常常去夜市，去夜市超可怕的，
真
的可能一趟下来至少五六个跑不掉。
嗯，
对对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数字可能还算是保守估计而已。
对，尤其是台湾真的是小吃的王国，对不对？
没错，
你要买那些很方便，显得它又比较少有时间的限制，因为它要开很晚，你随时去都有。这样子一个习惯之下呢，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的制造这些东西。
其实我个人认为，塑胶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原罪。因为塑胶的确是个很棒的发明，它轻便，然后干净，很容易清洗，算是又廉价吧，它制造成本真的很低廉、嗯、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发明。错误的是因为它太方便了，所以人们就会无止境的索取跟抛弃，索取再抛弃，因为大家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嗯，
对，才造就就是现在就是每年会有800万吨塑胶垃圾流入海洋。
对啊，这个可能是在大家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呢，做出了这样子一个污染环境的这样子一个事情，对不对？因为你有时候你想说，哎，你把它做了处理了，但是你不知道处理之后它流去哪里，或者是何去何从。
对，
所以呢，其实大家就是最好的就是比较减少使用啦，就是从源头开始做了控管之后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可能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的产生，对不对？
没错。
不过这样子的海洋问题啊，其实刚才听到。这个数据真的非常的惊人和可怕哦，每年有800万吨呢、欸，这个数字我不敢想象，更何况如果它把它堆成山的话，那不知道是多大的一个数量和体积。但是在这样子一个影响之下，对于我们的台湾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会有怎么样的不好的影响呢？
我觉得最简单的第一个是到台风季，七八月台风季了，大家都可能觉得哦，怎么有淹水？政府到底在干嘛、
嗯？
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你自己拿了塑胶袋，你可能认为你有丢到。公用的垃圾桶或是有带回家里丢，
对，
但是光是以公用垃圾桶来说的话，风一吹它就飘出来了，
嗯，
对，然后是就算你拿回家丢，然后你乖乖丢到垃圾车上，但是你有观察过你倒垃圾的时候垃圾车一压缩有多少垃圾跑出来吗？
这倒是，
我常常在街上看到就是民众丢垃圾然后可能没绑好，一丢一甩，然后那个垃圾根本就飞到满街都是，所以、嗯，当这些垃圾它进入下水道之后就会产生堵塞，
嗯，
堵塞一台风一来大水来了就淹水，
对，
然后每年这其实会造成非常大的社会成本，
对，
你可能觉得哦塑胶那么便宜，
嗯，
但其实它后面隐藏的是很高的成本，不管是淹水还是后续的垃圾处理成本，
对，
都非常高。
嗯，这可能大家完全没有想象过这件事情，对不对？
没错，
原来在这个淹水跟我们的生活使用的塑胶是有关系。大家就想说，哎，那个可能就县市政府他们的防洪啊没有做好，或者是这个下水道呢没有好好的做清理。但是这个其实都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始，对不对？
其实每个人就举手之劳而已、嗯，你可能少用。其实塑胶垃圾回到源头都是少啦，对，嗯、因为你后端在做再多的努力，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而已。
嗯，那像是除了淹水的问题之外呢？
除淹水问题之外呢，其实塑胶污染，大家可以想到，我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健康嘛，对不对？嗯、塑胶呢，它在环境之中，它没办法自然分解，它只会裂解到非常小的塑胶微粒，
嗯，
碎片，它可能不超，大概最大就是5 millimeter。塑胶垃圾它只会裂解到非常小的塑胶微粒、嗯，而这些塑胶微粒呢，它具因为塑胶的特性，所以很多有毒物质会很喜欢靠近它，就附着在塑胶微粒上面。而这些塑胶微粒飘呀飘啊，在海上飘呀飘的，那鱼类或是海洋生物把它吃进胃里之后呢，那人类再捕捞这些鱼类，然后再吃进自己的肚子里。
嗯、
对，所以你有时候虽然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啊，然后现在也没有直接科学证据，但其实，在新闻上会发现很多海洋生物解剖开来之后里面的塑胶袋。
对，
不论塑胶袋、吸管、瓶盖等等的，其实这些都只是肉眼看得见，肉眼看不见的更多。嗯、
这倒是有可能、嗯。像是前几天才看到一个泰国的乌龟，对不对？肚子打开有8公斤的垃圾袋，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吃进去的。
在对海洋生物来说，乌龟它的海龟它的主食是水母、嗯，它很喜欢吃水母。
嗯，
对。那塑胶垃圾透明的，在海洋中飘呀飘。那它海龟它无法分辨，它视力不好，然后它嗅觉也不好，所以它就会凑近过去，然后就吃下去了。
嗯，
对。然后因为它海龟它的食道呢，它有个特殊功能，因为在海洋中，如果你 不赶快把它煮的话，食物可能就飘走了。所以它的食道里面有个倒钩，所以它一咬住食物，就当它发觉不对劲了，它也没办法把它吐出来了。
哦，
对，
是这样子。
所以它吞入肚子里面之后呢，嗯、它可能感觉不舒服，那人不服可能就觉得病人不想吃东西，
对、嗯，
所以它可能会营养不良，导致死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塑胶袋吃太多了。因为海龟它真的没办法分水母跟塑胶袋的差别，所以它就一直吃，越吃越多，因为它很饿啊，它真的太饿了，所以呢，它就一直吃，然后塑胶袋越来越多，
对，
然后冲占据了它的胃，它没办法再进食了，一样就是。营养，然后就会死亡、
嗯、对，这个真的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问题，其实跟他的这个生理构造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是还有他们的
对、啊、习性，对啊，他们必须要维持生命嘛，那他们要吃这些他们觉得可以吃的东西，但是吃到这些不能吃的话呢，就会造成他们自己的死亡或者是整个他们生态的危害，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还蛮严重的事情。那除了淹水和生物的食物链之外呢，
再一个我觉得台湾如果想要发展观光业的话，其实真的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潜水的同好啊，他们就会很惋惜说，其实台湾的海洋资源啊，珊瑚礁根本就不输国外，
对，
但他们每次在台湾潜水的时候都发现海底都是垃圾，所以他们被迫只好去国外潜水，然后看到明明在台湾原本就应该看得到的生物。对，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但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是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这个议题，所以在小琉球也即将推动小琉球成为无宿之岛、对，然后小琉球当地也很多商家愿意配合，对，这也是我们乐见的，就是从民间跟政府一起互相合作，
对，
然后推动这件事情，如果小琉球真有办法成为无宿之岛的话，我觉得也很有可能推行到全台湾。
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共识，大家愿意为了这个地球或环保呢多一份心力，然后呢来挑战这样子不一样的生活模式哦。
是，
所以从小琉球开始做起，不过呢也希望可以落实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但是其实呢，刚才所说到那么多的问题都跟这个塑胶的制品是有关系的，应该说呢台湾的生活呢真的很方便哦，除了这些塑胶制品之外，还有很多的是那种一次性的使用，那真的是还蛮浪费，而且呢它也没有办法做我刚才说到这些分解，它只能裂解，但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累积啊，或者是这样的食物链的问题。那像是在台湾现在这些的塑胶商品的使用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塑胶商品的使用状况我觉得就是它就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吧，根本离不开。像我自己目前正在实践无塑生活好了，但其实我自己出门自备的购物袋也会放几个是塑胶的，就有棉布袋，然后也会有塑胶袋，因为塑胶袋真的太好用了。
对，
然后但是我不会一直跟商家拿，我是买回来可能有时候装了不小心脏了冲，然后晾干之后就可以再继续重复使用。
对，
所以塑胶袋是个好发明。对，然后但是在台湾的话、台湾每一年的塑胶袋的使用量高达181个，
181个，
所以平均每人每天就是使用3个，而这个年平均使用量是欧盟国家4倍。对，
哇，所以欧洲他们用的量是很少很少的，对不对？
欧洲他们量的确比较少，但是我觉得欧洲的问题在于他们是使用纸袋来替代。纸袋在后端呢，它可能可以分解，自然被分解，的确是不错。它在前端可能在砍伐树木啊等等的，它也有它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说，其实目的是要减量，
对，
就自备，对，自备才是重点，重复使用。
所以不管是纸袋或者塑胶袋，其实都会有它衍生出来的这个问题，就对，
没错。
但是这样子的塑胶袋使用啊之外呢，其实刚才所说到的，因为它的量非常的大，有的时候呢可能破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他们就要进行回收嘛。那在台湾呢，塑胶袋或者是这些塑胶商品的回收率又是如何？
在台湾的话，台湾的回收一直做是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好，就是台湾的回收率有40%。那放到全球来看的话，全世界其实只有90%的塑胶是有被回收的。对，所以台湾虽然说做的还不错，但这些回收其实大部分很多是被燃烧，就直接进焚化炉燃烧，或甚至是降级，它只能降级使用而已。对，它并不没办法再做更好的利用。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处理掉的，这没有办法算是整个在循环或者在使用。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困难哦。不过呢，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有共识了吧，知道了这个塑胶对于环境的污染或者是危害的程度到底到了哪里呢。所以呢，尽管现在呢开始有一系列的限塑政策，可能会让大家的生活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方便，但是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慢慢的接受，然后调整自己不同的生活习惯了吧。今天到这里有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请到了环资协会的子俊经理呢来跟大家谈谈，在这样子一个限塑政策之下，到底可不可以真的改善到我们台湾环境的问题呢。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 FM104.1 节目当中咯。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whole wide world.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little bitty baby.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little bitty baby.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little bitty baby.His hands,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whole wide world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He's got you and me, brother. In his hands, he's got you.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四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就赢，就是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
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FM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柔。今天在单元当中呢，跟大家邀请到的是环境资讯协会世界地球日的专案经理子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在这几年来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净塑还有限塑的政策了，如何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的环保呢？虽然说呢，我们在这工业化的时代当中呢，真的用了太多的塑胶制品了，那大家呢越来越有这样子一个意识，不管是这个海洋的议题或者是这些一次性的塑胶商品的议题，大家呢在这几年来呢很多的关注，所以呢其实也响应着这样子一个环保团体或者是民众的这些意识，所以从2018年起呢，其实政府就推动了这样子一个限塑政策嘛。从元旦开始呢，是在某一些的地方呢是禁止提供这些的免费塑胶袋的，对不对？那这样子一个政策的推行，在你们这个环保团体的观察又是如何呢？有成效吗？
我觉得还不错。其实就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前同事呢，他每天一定要喝手摇饮，
嗯，
对，有时候可能甚至一天两杯，然后他是不会自备购物袋的那种人，所以他都会在这个政策之前，他都就是店家就直接套着一个提袋给他，那他就顺手拿了嘛，就习惯这样子。那政府推出了这个政策之后呢，就是饮料店不得再主动提供免费的塑胶袋之后，他就是他就自然而然自己去找了一个手摇的那种提袋，很可爱，他跟我炫耀说：“哎，我有这个。”然后就觉得，其实民众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支持的，对，然后他们也愿意配合，
对，
所以我觉得，虽然目前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数据说，塑胶垃圾减了多少量，但就我自己的观察，
对，
在饮料店，你看，其实很多人会因为他要收费或什么，就自己用手拿了，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所以政府政策的制定其实对于整个环境的这个好处来讲其实还是有其效果，对不对？
当然
对，但是那个效果可能还要再更往后延伸，对不对？才能有更多的这些发散哦。但是其实呢，在台湾之外呢，其实我们台湾呢也跟很多的这些世界国家呢是有这些的共同经验的连结或者是分享，那其实在这个环资者也有很多跟其他外国这些接触和连结呢。
是，其实在2018年是个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在无论是世界地球日
对
或是环境日呢，他们的主题都是跟击败塑胶污染有关。
嗯，
因为在近3-5年来塑胶垃圾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促使各国政府也开始制定相关的限塑政策来因应。所以在2018年期看到除了台湾之外，台湾率先全球推出了禁塑政策，然后后来加拿大、印度、英国等他们都有陆续的配套措施也跟进了。
嗯，
对，这是我们所乐见的，就是台湾如果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表率的话，我觉得何乐不为，我觉得很希望就民众可以一起支持这项政策。
所以其实从开始着手做之外呢，其他很多人也来借鉴这样子一个经验，然后呢把它带回了当地做在地化的这样子一个深入的研究，或者是呢制定了政策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环境问题哦。所以其实呢全世界的每一个国民呢都开始呢认真的透过了自己的生活当中的选择来让这个世界呢更加的环保，或者是呢这个地球的资源呢可以更加的永续进行。但是其实在台湾的这一波2018年你的限塑政策应该后续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些时程啊？
其实大概1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限塑，所以很多大卖场还有连锁的超商他们都不会主动提供免费塑胶袋，都必须要付1.2块去购买。
对，
那今年只是会更强制执行到手摇饮料，因为手摇饮料文化已经是台湾的一个特色了，所以然后很多塑胶袋就是因此而被一次使用之后就丢弃，所以才会是今年第一波的限塑的对象。对，
所以其实今年的应该说元旦开始是在这个政府的政策之下，它的一个长期规划当中其中一个。
对，
像是前几天是不是也公布了一个新的政策？
对，前几天公布的政策其实是有关吸管的部分。在2019年7月开始呢，连锁餐饮、百货公司、公家机关、国小等等的都不能再免费提供塑胶吸管，一次性的吸管。那明年会实际的怎么执行呢？其实我们都还在观察。对，但在外用外带的部分目前还不受影响，外带的部分估计会到2025年才会全面禁止。当然我们会希望民众就尽快做好准备，就自备吸管啦，因为很多人会想说这些重复使用吸管会不会有一些 清洗上的疑虑。但我觉得如果你自备的话，你对于你的餐具一定会非常的在乎，说它到底有没有洗干净，所以与其使用商家不如自己自备。
这倒是，所以其实就是从大家呢生活当中可以开始做调整啦。可能在清洗的部分大家觉得麻烦，但是呢一点点的麻烦换取了更多这个生活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体健康这一块，也还蛮不错，对不对？
对。
那之后呢，就是政府也有在推动，比如说在之后会再全面的禁用其他的结束胶的产品。
其实在政除了环保署，它有一系列规划，到2030年之前会全面禁用四大类的塑胶制品。第一个是塑胶袋，第二个是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塑胶吸管，然后第二个是免洗餐具，应该会包含竹筷，还有主要就是塑胶汤匙、塑胶刀、叉子等等的。然后第四个是手摇饮料杯，
这手摇饮料杯台湾的应该很可观吧，像刚才说到的同事一天就要喝两杯了，所以他应该自己就可以制造非常多出来，对不对？但是其实光是从前几天公布的这个新的政策，就是内用禁止用这个吸管这个政策，其实就会引发很多民众这些正反两极的意见呢。
每个政策刚推出来的时候，尤其是跟民生相关的时候，遭遇到这样的反弹都是可预期的。
对
对，而且其实我们在四月也是搭配世界地球日推出了一个禁塑政策的联署支持，可以看到有更多民众其实是愿意配合这项政策的。对，然后很多民众就是在生活中例行，像 Facebook 有一个社团叫做不塑之客，其实很欢迎听众们加入，它里面就有很多大家在生活中是如何实行不塑生活的，就可能只是自备购物袋啊，或是自备餐具等等的，大家都会在上面分享，然后得到很多的交流。对，你就觉得哇塞，民众们真的太有创意了
所以很多的新的发现也可以在上面得到，对不对？可能就把东西再次的活用，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很环保的方法。
环保它在意的并不是你用什么材质，而是你用东西是不是能发挥最大效益，一直重复的使用它。对，而不是拿了然后丢掉，拿了丢掉。因为在塑胶制品的你使用它之前，它可能绕了大半个地球，然后它的碳足迹非常高，它可能是在中国制造的塑胶，然后运到台湾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只用了喝杯饮料30分钟，然后你就产生了一根吸管、一个杯膜、然后一个杯子。
对
对，其实非常可怕，然后你就喝了30分钟丢掉，然后它在自然环境中是无法分解，所以它在那边待了300年或是1000年。
对，这个 CP 值听起来就是比较低一点点，对不对？
非常低，
就用了那么一下下，但是还要花了好多时间制造、运输，然后在后面这些完全不可以分解的这样子一个时间当中，对不对？所以其实呢，大家真的要重视到了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可能会制造出来这种一次性的垃圾。如果这个东西可以用个两次、三次或者是很多次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的算是比较好一点点的选择，但是如果这些一次性的用品的话，大家真的就还是放手吧，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啊，其实在这样子一个环保的理念之下呢，越来越多人有这样子一个共识，当然呢政府的政策的推行呢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哦。
对，
不过呢这个环境资讯协会这边呢，其实呢长期以来哦就关注到了各种不同关于这使用只是台湾经济层面等等不同的环保议题，所以其实呢在那么多年来呢，其实只持续推动了很多的活动，希望呢可以让大家呢一起参与其中，包含了像是很特别是大家可以体验的，就像是净滩啊或者这些的活动。
像净滩近几年来越来越流行了啦，因为我觉得它也类似几年前的可能单车环岛或是路跑马拉松等等的，所以但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民众他们亲眼看到环境污染，环境是如何被污染。对，我不知道主持人自己本身有没有到净滩现场过，但
还没
欢迎加入因为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净滩的时候真的被吓坏了，就是边捡会边骂，就觉得到底哪来这么多垃圾。
对，
然后一直捡都捡不完，就是你可能以为你捡觉得这片沙滩还不干净，然后风一吹底下又出现一堆垃圾。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最后统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能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大概三十几个人吧，然后我们捡了几百公斤的垃圾。
天哪，
很惊人，而且我们才花大概一小时而已。
一小时而已。
一小时而已。
天哪。
然后呢我就跑去问当地的居民商家说， 是，我说每次就是这个垃圾一直都那么多吗？他说对啊，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志工队来清，每次都可以清出这么多。
嗯，
这是非常惊人的。
嗯，是一直有在清理，但是还是可以清出那么多的垃圾量。
对，这才是惊人的地方。
对啊，那垃圾到底怎么来的？是观光客吗？还是有人随意丢弃的呢？
当然它有很多来源，因为早年啊，很多的垃圾掩埋场其实就设在海岸附近。
嗯，
对，那海岸随着海水的冲刷或是雨水的冲刷呢，它就会暴露出来，然后流到河岸，流到海边。
嗯，
对，这是一个最主要来源。然后第二个当然是随意的丢弃。对，在海岸边也可以看到很多渔具就是任意被丢弃被弃置的。
嗯
嗯，然后再来就是很多就是民众小心，他可能不小心遗落了。
嗯，
他可能当然也会有些人是恶意的丢弃，他觉得哦方便他就往旁边一丢。
对
对，然后海岸中会通常都是最终的垃圾聚集地，因为风啊水啊等等的。
嗯，所以其实这个来源有很多，不过呢就是自己亲身体验之后就会看到了这样子很心痛的画面，对不对？就一个小时就捡了那么多。那基本上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民众呢大概他的年龄层落在哪里？还是其实都大家一起来呢？
年龄层我目前观察到的很多家长大概三十几岁四十岁他们会带小朋友，我觉得这非常棒的环教育。然后呢也有很多真的很关心这块土地的大概四五十岁的长辈。
嗯，
对，但当然更多的还是学生族群，有的可能是老师带着学童学生们一起来，但有的也是很多更多是自发性的。
嗯，
可能大学生互相发，然后就说一起来报名啊去捡摊啊等等的。
嗯，所以其实呢大家都会从四面八方接收到这样讯息而来，对不 对？为了想要自己这样子一个算是体验了到底垃圾有多可怕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不光是体验，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参加过一次净滩之后，他们就会觉得环境真的问题真的很严重，所以他们会常常的参与，而不只是只有这一次看到然后回去就是忘记了。
嗯，
对，他们是真正的这些景象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然后他们在生活中实行，然后还会再回来继续参与净滩，或者他们自己可能平常在路上就会随手捡垃圾等等的。
嗯，
我觉得这算是我们自己也会觉得稍微有点成就感的地方吧。
嗯，就驱动大家多关心这个地球或者是身旁这些周遭的环境议题， 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哦，不过在协会这边除了这个净滩之外，其实还有推动了很多其他的活动。
像有一些是比较趣味性的，像是制作竹吸管，
嗯，
然后制作蜂蜡布，
嗯，
对，等等，这是比较基础制作食物啊，这些生活小物。对，但其实我们之所以会不了解环境中发生什么事，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居住在都市，他们离环境太远了，所以我们会希望民众可以多多参与。我们其实有生态假期，
嗯，
对，然后也有农地体验。我们有全台湾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环境信托，在新竹有一个叫自然谷的地方。
嗯，
它就是一个浅山地带，然后我们把它接手之后呢，我们就不介入，它原本是一块农地，
对
对，然后我们就让它自然发展。对，然后目前它已经有穿山甲，然后有山羌等等。
嗯，太棒了。
对，所以然后在那边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是希望民众多多参与，他们认识环境了解环境之后才会有后续的行动的改变。
嗯，
对，所以我们有免费的导览，大家可以上我们协会的网站去查询。对，然后可以去报名。
嗯
嗯，然后再来呢，我们有珊瑚礁体检。这珊瑚礁体检我们已经在台湾做了有十年，然后我们就在台湾全台湾大概有十个潜点，珊瑚礁潜点呢，然后定期的招募当地的或者全台湾有很有热情的志工们，然后一起去珊瑚礁，然后去收集记录说今年珊瑚礁的状况如何，是否跟去年往年的记录比起来它的状况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呢？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于当这个珊瑚礁被破坏或是有一些环评开发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提出证据说因为这个开发案当地的珊瑚礁的确受到破坏的，那我们可以敦促政府说你看珊瑚礁被破坏，我们是否应该要停止这个开发案，或者我们应该要要求业者有什么相对的应对措施。因为像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游轮吧触礁了，然后油都漏出来在海面上，
很大的一个事情。
对，然后当初就是因为没有这些资料， 所以呢我们没办法跟那个邮轮求偿，
嗯，
所以变成我们就是吃闷亏。
对
对
对，
没错。
所以其实就是长期的做记录还有观察，然后遇到了这些可能需要调资料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好的有这样子一个佐证的依据。
对，所以我们都称这些志工叫公民学家。
哇，真的是科学家耶。因为一般人要去观察到这个珊瑚的状况，其实也需要一点的知识。
我们都有做珊瑚礁体检志工的培训，如果民众已经有 OWD 的执照，然后呢潜水气瓶超过20支以上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志工体验。
嗯，
然后超过50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正式成为我们的珊瑚礁体检的志工。
哇，其实在台湾喜欢潜水的人还真的不少
啊、哦，还蛮越来越多了。
对啊，
越来越，
所以欢迎大家呢，如果对于这个海洋的保护，或者是想要对透过自己的兴趣，就是潜水之外呢，又可以多了为这些的生态呢做一些观察和记录的话，那个一起加入在这个协会的志工当中，对不对？其实这些的资讯是不是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在脸书上面都会有呢？
对，大家搜寻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如果是珊瑚礁体检的话，可以按海岸守护，里面有关于珊瑚礁体检资讯，然后也有历年来的珊瑚礁体检的报告。
对，
对，因为我们很讲求就是透明资讯公开，
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哦。其实呢这个环境资讯协会真的在当中呢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些的理念呢，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落实哦，不是我们只是喊喊，只是呢哦就看看这些新闻报道而已，希望呢大家可以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出一样对于环境好的选择。不过大家呢听听之外呢，还是要真的落实开始做起，所以其实有生活当中很多的落实，
没错，
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不速之客啊，或者是这些的像环境协会有很多些的不同的课程或者这些活动呢，都欢迎大家呢一起加入在这些的减速无速生活当中了。所以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的可以跟大家谈论到这样子一个议题哦，关于着大家的生活，关于着大家的环保，然后呢让我们的台湾和地球更加美好。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环境资讯协会的台湾世界地球日的子俊经理呢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
而今天早上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也进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希望大家呢听完了今天的专访之后，会对于真格的现政策是要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环保的动作会更有概念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都是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3149121，2314912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